粉丝福利。
感谢千万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我们要回馈给你们咯。首先感谢 Knowing 新闻的创办人杨芳如赞助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我们要抽出五位粉丝送给你价值2500元的第五届 What's Next 5G 超元年的 VIP 入场券。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早上9点到晚上6点，活动地点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这场活动呢可以说是台湾部署 5G 最高规格的盛会，现场有各式各样的贵宾高手，从政务委员唐凤，哇，可以肉身看到他，到各大公司总经理、执行长、创办人，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啊。活动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精彩演讲轮番上阵，完全就是一场知识与趋势满点的活动哦。如果你也想到高级饭店一窥 5G 带来的新契机，都欢迎你透过节目说明栏的连结到 SoundOn 的粉丝专页参加抽奖活动哦。等不及抽奖或者没抽到但是很想参加的，底下也有报名网址。感谢宝博朋友说千万粉丝的支持，祝你中奖哦。
小暖，
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听 podcast 的习惯会大幅度的再次成长。我们下一首来录宝博 Fit KD。
我知道
这段剪掉好不好。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今天的来宾呢，哇，这个不止让我紧张还让我心跳、哦、你如果 Google 他的名字呢，你就会发现他不止颜值极高，还有着相当多元的身份，跟宝博士呢也有一个绵密漫长的合作、哦、到现在也都持续在进行当中。他是连续创业家、电影MV 或各式各样影像创作的导演，知名 Podcast 的主持人，文青、知青、愤青、哦、愤青这个是明真写的、啊、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啊，大家可以确认一下、啊、让我们掌声欢迎 SelfPick 的创办人，曾入围第56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以及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的 Podcast 男主持人徐嘉凯 Jack。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宝博士，大家好。
Jack， 徐嘉凯呢，在这个创作领域，哇，屡出奇招啊，一直又创新游的这种感觉，而且前坡都不会平。就是说，你现在录 Podcast， 、嗯、电影影像创作持续拍，酒吧继续开，
对，
对不对？哎、欸，来跟我们听众朋友简介一下，我相信千万宝博朋友说的粉丝大概都知道你啦，但是可能有大概 2% 就是还不是很熟、嗯、
大家好，我叫做徐嘉凯。其实我在2014年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影像制作公司叫 Selfpick Production， 那时候我就想要做一个东西叫沉浸式娱乐，但我的本质出发还是一个导演，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拍了一个网络影集叫 Mr. Bartender， 然后在那时候就打算自己盖一个酒吧来去拍这个网络影集，那到最后这个美梦成真，就开始发展我沉浸式娱乐。所以除了Selfpick 之外就开了另外一间公司叫 Selfspace 去做餐饮和场景的娱乐。那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就因缘际会，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科技的部分，那我一直在想到底用什么科技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做得更好，然后可以完成我的一个梦寐以求的梦想，就是一个分解版的迪士尼。所以后来就创立了 SelfToken 的这间公司，然后拍了一个关于区块链的电影叫做圣人大道，然后也因此入围了第56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但可惜没得奖。对，
入围即得奖，虽然老派、啊、但是是事实啊，这很不容易的。
我自己也是蛮开心的，说实在、啊、因为就是真的有被电影圈肯定的感觉，不然每一次大家都会说哎、欸，没有啦，嘉凯是酒吧老板，哎、欸，没有啦，嘉凯是做 startup 的，就很少人会提及嘉凯是导演这样子。
就是应该说影像创作或电影的艺术其实是很主观的、嗯、你实在是没有办法预测说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的先进门的讨论内容啊，或者是他们的看法、嗯、所以你觉得有受到肯定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Jack 的声音是很有磁性的，本来在做影像叙事的时候就这个吸粉无数啦哈， 到了声音界那更是所向披靡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名字很长的那些简称那些的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有双主持，一个是这个美少女 Kelly 最近要发 EP、哦、然后男主持人 Jack 他们是这个台湾 Podcast 的界 Top 10 啦、哦、虽然那个名次有时候会往上冲、啊、有时候又会被台通挤下来，我们每次都一直提台通，没有啦，还有很多的节目我都超喜欢的哈，还有那个最近写文章有提到我们的那个马里欧喝一杯、哦、但他都没有听我们两个人的节目，
也合理啦，
但他有前面有加超连结、啊、就说我们曾经有这样
哦，应该也是他跑步的时间可能听的 podcast 有限，
哎、欸，有听台通、啊、
我有在听，大家录的 podcast 我都有 听，
对，一定都要先瞎听，对不
对啊，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互相废的原因啊，就是要把名次往上冲，
我们没有要废啊，今天不是垃圾话的时间好不好，我们今天要回来认真了解徐嘉凯的世界，哎、哦欸，怎么样，认真了吧，
可以可以，
好啦，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一集主题很酷啊，我们录音时间7月2号，那那个这一集的主题非常的酷，叫到底为什么那么想改变世界你到底是怎样啊，那宝宝朋友说一直有个惯例啊，就是要爬书出那个来宾的人生历程，
哦，真的哦，
到你说不要为止，这样、哦、国立科学工业园区实验高级中学全名是这样吗？
对，
我一直都听你讲说新竹实验高中，但是后来发现全名根本没有新竹这两个字，
因为现在有新竹有宜兰有就有很多实验高中了
啊，可是它不叫新竹啊，它叫科学工业园区，
而且我跟你讲，我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在这个学校，
完全是
完全。
你知道在日本，我其他地方不知道，但我知道庆应，因为我去念过庆应的博士后，庆应大学就是这种，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庆应，庆应宝宝
哦，还有到博士后，
然后一路直升国中、高中、大学，所以在日本有人就讲说，庆应毕业的人叫 KO boy， 庆应的日文叫 KEIO， 所以叫 KO。
OK，KO
boy 就是庆应男，然后在日本庆应男是一个厉害的意思，就像竹科新贵这种名词、oh. 然后但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 KO boy 不代表他真的好会考试啊或什么，他很可能就是小时候念了庆应幼稚园
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升上去，
但你应该不是啊，你们这个逻辑是什么，他还是要考试吧，
他国中到高中的时候要考一次，他有分直升跟考机测，然后有人当然就是譬如说班上的前大概前五名吧就可以直升上去，但还是有些人是要靠考试再考回来，
那你是考试派还是直升
派？我是考试
考试派，不是前五名，
因为平常成绩太差了，
平常还是要玩玩八厘米啊之类的，你那个年代有这种东西吗？
那个年代有，但我还没有被启发，
还没被启发，
我那时候正在流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相声、
欸、对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大家去 Google 徐嘉凯相声会找到东西吗？
应该都被删掉了吧。
你那时候是相声吗？
我是国小的时候讲相声、哦、国中的时候是比演讲，
那高中呢？
高中的时候
就是那些年、
没有，国中的时候是那些年了、哦、就是因为要追女生所以努力的考上一个好成绩，因为那个女生就是会直升上去的
哦，她是直升派的，
对成绩非常好，就是要当医科的那种。
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就虽然考进了同一所学校，但是这个缘分未到，对，所以是一个伤心的往事。
我想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当医生啊？
啊
我想、
啊、
真的假的？
就当医生啊，成大的、欸。
哇，完全计划性人生这种感觉。
人生胜利组。
可是你也是啊，你也是计划性。没有，你其实那时候没有觉得要当导演。高中啊，
高中
考大学已经开始
对
萌芽了。
我国三的时候，就那一年暑假的时候，跟那个女生还有我一群同学去上补习班。因为他们那些人都是要去国外念书或是当医科嘛，然后那时候就先修了三角函数，国中升高中先修三角函数，然后在学 cycle 上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然后还听得懂一点，但是他们在下一周的时候突然改上微分，然后我在还在 cycle 上的时候，他们在微分的时候，我就说我题目看不懂，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跟你们的路一定是不一样的、哦、所以那时候我就打定决心，就是那既然我想走导演，跟你们又是不一样类型的人，那我就专心走导演。
我懂这种感觉，我刚进台大网媒所，但它其实就是资工分出来的、嗯、就是 Computer Science 博士班刚考上的时候，那我博一刚进去呢，我就被勒令要修台大资工系大一最重的课、大二最重的课跟大三最重的课，我要补修、嗯、为什么？因为我是文组的，所以我刚进去我就知道我要补修这些，然后我就想说好，老子也要成为一个理工仔，然后就去修那个台大资工系刘邦峰老师的课，他是一个 真的很宅啊，他上课的投影片都长得跟福音战士一样，就是那个 style， 然后还会推眼镜，在讲的时候还推眼镜，教我们从 C 语言开始写，就最基本的，然后演算法一步步上来。我一开始就很兴奋啊，他想我靠，我一定要变很厉害。然后我努力了两个礼拜，我就把什么排序啊，就一些数列排序的程式写出来，我觉得哇超屌，你看电脑会自己排数字哎，这样教功课的时候就发现啊，那些资工的那些，因为我跟大学部一起修嘛，他们根本重点都不在排数字，他们要比赛说谁的比较快，就是说程式可以被执行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几秒啊，你的 0.5 哦，啊，我可能 0.0 对不对，我比你快 0.1、然后我当下我就跟你一样投降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念设计写程式啊，能 run 就好了，没有电脑没有爆炸画没有跑出来，就很兴奋了。试过一两次就真的就是还是回到一个可以运作就可以，所以你那时候就有点立定志向啦，对不对？
对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到底怎么立定志向的，然后就是人生怎么可以这么活得有梦想这样，但我后来就都会很老实的说，对，我很早确定我要当导演，但真的促使我去当导演和舍弃其他条路的并不是这个梦想有多伟大，而是我发现其他条路并没有那么通，所以我就走这一条我觉得比较好。
我爆料一下，宝博士考高中的时候我是几乎差点考不上，真的，所以我是一个超级不会考试的人，听到了没有，不要再说我每次都说这个我知道，我博士我们这部分算选了同一条路，但你的水准比我厉害非常多。
没有没有，
所以实验高中的第一个 site 就是在新竹吗？
应该因为就是那时候科学园区开始开的时候，那时候的局长跟所有官员大家就非常有远见的，就想说这个地方要招商引才，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家庭，所以一定要在这边盖一个学校，是给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的小孩可以念的。所以新竹实验最一开始是双语部，是双语学校，然后但到了后面的时候才开始有所谓的非双语部的学校，所以你在新竹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误以为的事情，就实验的那英文很好啊，双语部，我们都会要跟对方解释，不是不是，双语部现在已经独立出来了 ，bilingual 是 bilingual 哦，我们新竹实验会是新竹实验的这一块，还是有全部讲中文的
哦，百灵果是百灵果嘛，啊、对不对？
对
啊，對，要分清楚啊、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如果你有听 podcast， 你就知道这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啊，
对，内梗当中的最内梗。
对啊，好，杰克英文不错啦，不要听他乱屁说他好像不是双语部的就没有百灵果，好吧？好啦，所以时钟就是一个特别的学校，算某种程度那。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大脑中一直萦绕着一个，我不知道我之前看某一部日本电影，他就在讲那种高中生啊，然后一群两三个有男生女生，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想要去拍一部片，就那种日本高中生梦幻青春电影，是我很喜欢看的类型啊。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吗？就是你看了赛口赛，然后你就叹了一声气，然后你决定往另外一边走，
就那时候就从国中毕业影片开始拍，就从毕业影片大家都会拍那个短片嘛，其实那时候就有 DV 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拍，然后到了高一的时候园游会，然后很白痴，我就去拍一些关于校花的故事，
很
青春搞笑的。然后高二非常特别，我们有分就是大家都各自选组嘛，可是呢因为其他学校都有很多人，那实验人就很少，所以选文组的人呢又特别少，那时候选文组高二一分班进去的时候只有9个人，
全班
只有9个人、
哦，你说可能全班40-50个，只有9个人选文组。
好，就全校100多个人嘛。然后我们那个叫高二一班，其他高二二班、三班、四班打开门都30-40个人。
Okay.
高二一班打开门9个人，然后后来慢慢陆陆续续转进来。我记得高二结束的时候，好像我们班是13还14个人而已，
完全小班教学，
超小班教学，就是我们上课是桌椅随便排，离组的超可怜，离组的就是跟坐监狱一样，就是。同样教室大小，同样塞的时候，一个要塞40几个人，一个只要塞10个人。
你一定觉得你当下觉得很爽，做对决定了，
真的、啊，
对不对？
而且我们就是文组人，文组骄傲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可以去试，然后跟老师的关系也特别好、
欸，真的很棒哎、欸。
然后还会凹老师说：“老师，我们不要在学校上课，你看清大有那个人文沙龙，我们去听听看中东历史。”
那真的就去了吗？
就去了。 现在实验我记得有一班是跟清交大合作的，是超级无敌自由班那种感觉。但我们那时候我文组我骄傲，我不用超级无敌自由班，我们就凹老师去听大学的课程，
听沙龙，对不 对, 對、哦、真的很赞，
自以为听得懂，但是其实没有很懂。
但你讲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最后那12到13个人里面有几个是女生。
哦，几乎全部都是女生，男生只有两三个而已。
你这个是你这个是你确定你是因为微分的关系吗？
这個、真的关系蛮大的，
关系蛮大。
对，
然后所以你就有拍一些东西，那些东西现在没有公开过，对不对？有留着吗？还是根本不敢看？校花那个我觉得蛮想看的啊。
哇、哦，那个应该删掉了吧？啊、应该删掉了。
真的吗？哇，哎、啊欸，你现在要成为李安的男人，你现在。找时间回去翻阅一下啊，是不是闲聊太多完蛋了、哦、后来你其实就走向一个不太一样的路、嗯、就是那个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我就已经念了一个升学的高中，就是那种大学榜单贴出来，台清教成正这样贴出来，后面挂了一个台艺大，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想要，就是校长还有那时候还有找我去问我说，哎、欸，你要不要考职考这
样。他是不是觉得他多看了一个字，怎么是不是海报写错了？
对。但是其实那时候就是跟家人讨论很久，因为对于大家来讲，你现在马上就要一头栽进电影的世界，爸妈会觉得你没有想清楚、哦、所以那时候讨论完了之后就说，好，那我第一个确定的事情是我一定会念国立大学，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不会那么冲动就去念电影，虽然我自己很喜欢电影。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最希望我考的是政大广电，但我最后选择的事情我就说台艺大广电。原因是什么呢？欸，李安导演念台艺大广电，所以台艺大广电它是能够坐育英才的，而你真的有想要找到业界的这条路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所以李安就是你学长，
对，
他是台艺大的，
他是台艺大的、哦、那时候是国立艺专嘛，台艺的电影系的关于电影的师资真的还是会比广电来的好，就是我说电影这个本科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有点像双主修，就电影系的学生最讨厌广电系这样，就一直去抢他们的课。
你去修他们的课，这样就时间到了，赶快去抢。
对对对，就我先去抢电影系的课。
好啦，我们今天那个 Jack 在我们节目很真实，因为大家每次听你专访都觉得哇，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哦，也是有读不了微分的，不是读不了没兴趣啦，觉得可能不是强项。好啦，我们就快速扫描啦，就是说其实后来经历呢，就是 self pick 拍了 Mr. Bartender、嗯、然后私事。
那时候我们算是不能说第一个做网剧的，但是真的是很认真在去做一个独立制作的网络影集，算是掀起一阵讨论吧。就是有一个网剧它破了一个百万点击，然后被盗版了之后点击率还到300-400万，只是后续的时候因为它其实越走越哈扣，所以呢到后面我就直接做一个改版，改版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做私事。那私事的话它就是算是全台第一个 4K 规格去制作和播出的网络影集，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哦、这真有种，因为真的就拍一个影集盖了一个酒吧。
所以你的这个两部剧算是同一个宇宙，
对，
是有一个嘉凯宇宙的故事，其实好像也跟我们的这个机缘很有关系啦。我们18年的时候搞了这个 Self Token， 同样18年开始导这部片，然后19年上映，
对，
2019年上映。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嘛，就是那个魅力在哪里，就是说你搞一个酒吧的剧，然后弄一个酒吧，然后搞区块链，然后就拍一部区块链电影，沉浸式娱乐。我刚听到你还是有在说啊，
有，因为其实这个概念一直放在心中，但我觉得刚好可以扣回那个明侦集团为我们定下的这个主题，
對對對，
到底为什么那么想改变世界。對對對，因为很多人在听我在讲的时候都一直觉得我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梦，对这个社会很不满，然后想要去改变。尤其我最开始很愤青的时候，就是有说政府哪里不好啊，然后私事就是最广为人知的那个片段，就是谢祖骂政府的 BOT 案，然后呢说大家是清官有可恨啊。
那要不要替谢祖解释一下，还是要不要跟文化部 say hello？
也就是说现在我就是已经修身养性了。对，就是还是觉得世界上面也不是现在觉得啦，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是世界有很多种可能，所以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我没有特别想要去改变现在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东西，但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对的事情它应该要在真实和虚拟在各个方面上面去有它自己的空间。所以其实从最开始开 Mr. Bartender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的事情是，我们 slogan 叫 We pick our own path， 做自己的选择，走对的路。那每一个社会当中它有左派右派啊，有穷人有富人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想着不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声音不能够并存？ 不能这些声音里面都有各自有对错呢？举例来讲，可能各政党有各政党的对与错，没有一个政党是真的是全错，也没有一个政党是全对。如果我们一直对一个东西觉得它全对，那就有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圣人大道的主旨，我们不能这世界当中有一个唯一膜拜的圣人。而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很反抗的事情是钱，就是我一直不了解的事情是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要被数字定义，先从分数，然后呢接下来分数弄到大学，好不容易以为要解脱了，结果没有，因为大家开始问你月薪多少，然后等到你变得更年长一点的时候，以为可以摆脱月薪的时候，别人就问你，欸，你年薪多少？年薪问完了之后，接下来到最后的时候问说，欸，你存款多少？你现在总资产有多少？就到底为什么我们所有东西都被数字所捆绑？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所想做的事情是，我不是要去改变和反抗这个世界，我只是想要去找到一个方法把这些故事说出来，然后找到一批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趣一些。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无论是 Mr. Bartender 还是私事还是圣人大道，亦或是我自己做的酒吧 Self Bar Self Oasis 和我们的奶茶店福奶茶，到我跟你一起去做的 Self Token， 我觉得它的本质都没有变。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新的可能，然后这个新的可能一定有隐含一个事情，是虽然我们都需要钱，但是这不是由钱去决定和定义一切的地方。
对啊，其实这世界上应该有更多可能啦。然后，所以你就发现中本聪干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怎么好像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钱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时你就把这些想法连接在一起。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来找我，我们相遇啦，我们相遇在
高铁
哇！你知道最近是那个 Before Sunrise 35周年，爱在
黎明破晓时，对
Before Sunrise、Before Sunset 跟 Before Midnight 是男女主角在火车上面啊，欧洲列车上相遇。我跟嘉凯是在台湾高铁，
对，
怎么样？感受到一种速度感，
有台那时候还没有台湾通行第一品牌
了。对，不要再说了啦，人家每次都对啊，但我们有听嘛？你今天有？
我有听到，我
嘲笑一下马里奥嘛？
我没有，
我们不敢。我们在高铁上的时候，我就听他讲，我也承认那时候我其实还没看，我有听说有 Mr. Bartender，但你就讲说你有一个沉浸式娱乐的梦，拍了一部网剧，然后在这个网剧里有一个很棒的酒吧。然后在真实世界里就真的创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酒吧，让这个酒客啊，或者说让来吃东西喝东西的人一进来觉得自己进入了那个局。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到区块链中本聪，然后你就说你想要把科技放进来。你本来就有想说我要拍一部科技的剧，然后这部剧里的科技会真的出现在真实世界，还是你听了区块链以后你才决定要让它进入沉浸系列？这个我没有问过啊。对啊，
最一开始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想要拍一个关于教育的，就是科技跟教育结合，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科技它可以解放教育的很多的事情。然后的确最最最最最早以前是 AI， 就因为 AI 改变世界嘛，但那个题材已经拍烂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就算可以改变世界，电影的世界也已经被 AI 改变差不多了啦，就有各种各样不一样 AI 电影
出现。所以你在想 AI 剧本的时候，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你有去想说那我 AI 的剧本长什么样子的话，我真实世界里也要有什么吗？就是你那时候在想这个主题就有在想
有，因为我都会想的事情是，如果我要做一些不一样好玩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也是我很难去写虚的东西，就写我不知道的，所以我当我写我知道的，我就想要把它弄出来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我来讲这是最有动力的事情，就是做酒吧嘛，那就把它弄出来咯。那时候在思考 AI， 或者在思考那时候就是平台化嘛，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把它变成共享经济，然后知识教育这些也都可以共享出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浪漫的。但我后来看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又少了一点未来感，就是这个东西好接近现实哦，那我把它拍出来没有什么想象。那我记得是在 Silk Road 哦，就更早更早以前的时候，我哥就已经跟我讲过 Bitcoin， 因为我哥人在美国，但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关注，是直到好像是16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 Silk Road 爆发，就是丝路的那个暗网交易，用 Bitcoin 来买卖一些人口啊，什么不好的事情。
人口比较少啦，这比较多还是一些粉末啊，對對對對，或者是一些对不对，
各种各式的东西啊。對對對對，但是那个时候 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酷。因为研究了 Bitcoin 之后，就会觉得，哎，它里面的故事性和哲学性很强，反动性很强，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才会是我要去拍的题材。然后就开始一直不断地去探讨到底什么是 Bitcoin。接下来才看到，就是各个国家的政府把 Bitcoin 跟 Blockchain 分开了。然后那时候也才会想到，哦，哎，那 blockchain 说不定会是一条路。可是其实那时候在高铁上面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想法就是我想要去做 blockchain 跟 bitcoin 相关的故事，因为那个故事太屌。然后那时候也是在朋友圈里面，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在发关于 blockchain 的东西，那时候牛市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所有人都还在一个后知后觉的状态，只有你那时候已经开始讨论区块链了，然后什么等等，然后高铁上一遇到就，哎，宝宝宝宝，我们来讨论区块链。
你那时候的精神才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这样，我们两个都累惨了。我跟你讲，我永远记得，我是基本上我已经坐下来，我已经马上就要进入那个佛系状态，然后想说，哎，这么难得聊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做的事情很有趣，什么 YouTube 网剧啊，就聊一下，哎，一聊竟然进入了我的守备范围。一定要救救这个年轻人啊，对不对？区块链哪有什么难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上了个两小时的课。
对啊，后来我觉得蛮开心的啊，后来你蛮有精神的啊。
对了，所以就拍了一部《圣人大道》。嗯，即便到现在我们原主听众前几集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差不多十月开始录，去年刚好就是要院线上院线的时候，
哦，10月18，
全台湾74家戏院盛大联映啊！哎呀。然后呢，我们在当时就不断的植入到我们都已经快受不了了。然后每次都还要说，各位听众朋友，抱歉，我们现在又要再讲一件事，哦，就是圣人大道，我们总算请到你了。其实一直很想请你，但是就知道你很忙，然后就想说珍惜这个时间帮你请来。我觉得即便到现在啊，都好像还没有出现一部区块链主题的这种剧情电影。纪录片有很多很精彩的，但是剧情电影好像还没有。你后来有观察吗？
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上上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有跟就是一些做 startup 的朋友，就是大家办了一个 East and West 的 conference， 然后来参加的人有 Rough Tomato 的共同创办人 Patrick， 然后还有一个 Sony Picture 的副总裁，也是后面 Columbia 的副总裁。然后那时候大家在聊说，哎，这边有一个 blockchain 电影的时候，他们就说，哎，真的从头到尾他们还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是真的在讲 blockchain。 有很多电影跟 web series 有聊到 bitcoin 怎么样买卖毒品啊，但是没有一个电影是真的在讲关于 blockchain， 然后也没有一个导演是真的那么喜欢 tech 这件事情的，
讲到他的精神啊。嗯，所以还是要再广告一下好不好iTunes 啊，然后
Google Play My Video 就是各大平台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圣人大道。
对啊，欢迎大家这个盛夏时分好不好，拿到一杯冰麦茶啊，然后还是啤酒
都可以，
都可以，
还有 Whisky 也 OK，
对 Whisky， 然后这个看一下哈圣人大道啦。那这个明真提醒我，就是说要提一下拍片秘辛哦，这不是我的风格，但我很想知道。但我觉得应该是明真更想知道。所以拍摄现场导演真的最大吗？而且他的讲法还是拍摄现场导演最大啊？问号。如何撑过经营亏损、超大工作量跟舆论压力？难得啊，机会难得，在宝博朋友说可以很真实的一面。
因为看那个 rundown 第一题，就是拍摄现场导演最大的那个问号。我觉得台湾的话，拍摄现场真的有点是导演最大，就是导演你就要 control 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人都是一直在等你，然后问你问题。其实当导演，我一直就说，当导演是什么呢？当导演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在现场会遇到各个样的问题，演员会问你说：“哎，导演，我这样演 OK 吗？”“哎，导演，我试试看另外一种演法好不好？”导演再看一下我这个东西 O 不 OK， 然后呢接下来演员问完了之后，摄影会问说，欸，导演这样摆 OK 吗？欸，导演那个光 OK 吗？欸，导演这个色温 OK 吗？导演这个 size OK 吗？导演这个镜头的那个 meter 数对吗？哦，这个东西问完了之后，美术也会跑过来问说，欸，导演这边有没有要改什么，然后或者是，欸，导演那边有没有要就是再把那个颜色弄少一点啊什么等等的，然后副导这时就会走过来，欸，导演我那个灵眼走位这样排可以吗？就是一天大概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问题要解决，然后这是从前置到拍摄到后置，每一个人都会问的。然后每一个人在问的时候，你必须要维持一样的逻辑，因为你给错东西的时候，各组会打架。可是其实这很难，因为人的脑袋在不同时间的时候，你就会下一些不同的判断，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啊，导演又来反反复复了，又怎么样了？
对啊，
那的确，导演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要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对是错，在现场你都要把它完整一五一十的讲出来，让所有人都听懂。
对，我觉得他这里讲说导演最大，我看是导演是最头大吧，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大 Siri 啊，只是叫 Jack 而已啊，有什么问题就来问你就对了。
对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点很好，欸，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很常不管创业或什么，我也常常会面临到那种我就觉得要改啊，因为如果没改好，失败就是我的，我不得不改啊。我想问你，你一定有那种就是说大家都在背后就有时候会讲说，啊，导演又反复了这样，这种时候你怎么解决啊？
分享一个故事好了，这个故事的话，这也就是算拍片秘辛了，就是因为我其实还蛮容易改东西的，因为我觉得现场是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像有一些导演他是不喜欢改，如果分镜到现场无论如何我就要把它执行出来。日本有个导演叫四之愈合，他有分享过类似的事情。他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所有东西都要跟着分镜表走，但是他到后面的时候就没有，因为他觉得现场是变化的，所以导演应该要懂变通。我就很早以前就看了他写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铭记在心，养成了这个不好的习惯。到了现场我看到了什么，那个才是真的。所以现场当中有一些小改的就算了，但是举例来讲，有一场戏是吴建和在最后一场要写扣，就是特别要去 hack 进去那个场地的时候，本来设定是在一个楼梯间的回旋处，所以在那个楼梯间的回旋处它其实是可以第一颗镜头就先拍掉的，然后我们就很早早上六七点就发吴建和来到现场。但我到了现场之后，我一看美术组架设了一个超大 LED 墙，然后它背后全部都是 LED 的那个灯光闪闪的画面，我说不行，吴建和就是要坐在那边。可是那个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分镜要全部就是会改全部的拍摄的东西，因为逻辑这边就不赘述了，反正就是大改。所以吴建和早上六点来，他要等到晚上六点才会拍大戏。副导就很紧张，就说：“欸，因为通告他发嘛。”然后吴建和欸，不是小咖欸，他是金钟影帝欸。然后呢，今天你把他发来空等12小时，而且早上六点，所以等一下五点就要出发。那我要怎么交代过去？就导演你又来，不是说这边好看就可以拍啊，你也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就只说一句话，我就说没关系，我来跟他讲。然后我就去跟建和，我就说，哎，建和你看一下，本来在这里，但美术组陈设完了之后，这边是在这里。然后我觉得这里拍起来真的很好看。但不好意思，因为整个大队灵眼啊，全部东西都跟着调动，所以我没有办法调动，所以我可能要在这里让你休息12个小时。你可以出去外面走走，或我可以派一部车让你出去外面逛逛，但你就是12小时之后回来再拍这个，可以吗？然后建和这样看了一下之后，再看过来，他跟我说：“那没得喊扣啊，因为这边比较好看。”那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因为听到这边你会觉得，哦，现在导演好像蛮厉害的，欸，可以解决事情，欸，
对啊，
然后聪明的判断。但其实那一天的下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那天下午的时候是曹燕豪就是要准备男主角站上去要有一个公开的演讲的一段，前一天晚上我就觉得那个演讲不够精彩不够给力，然后燕豪也在跟我讨论说，欸，导演这个好像要再激昂一点，不能这样平铺直叙，然后我就重写了一段词，我想重写词还好啦没事，然后结果重写词曹燕豪上去念的时候副导傻眼，因为词重写底下的灵眼情绪调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不同段词安排同样情绪啊，不行，干导演你又阴我，早上阴我就算了，下午还来阴我，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你相信我这个感觉会比较好，然后就常常上去讲，讲完了之后我觉得，欸，好像不错，但是副导这时候走过来他就说，灵眼完全听不懂刚刚在讲什么，你很嗨可是大家听不懂，然后我那时候傻眼，我就说真的吗？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啊，我问燕豪，燕豪也觉得不错，但我那时候就问了剧组其他演员，你们听起来怎么样？他就说听起来很慷慨激昂，但如果把整段戏放在一起，你讲太多了，你应该这时候平铺直叙一点，因为观众要看解谜，而不是在听一次大道理。然后我说现场停机15分钟，现场停机15分钟，我做的事情是什么？停机的时候是在场全部都是灵验，然后那时候架 crane 啊，就全部的大场都在那里了，现场大概100-200个人就全部等，我就说停机15分钟，我要想
每分每秒都是钱，欸，
都在上
钱，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停机15分钟，然后他们就说不能，导演已经超时，我说没有，就是停机15分钟，我要思考，如果这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电影就不好看了。然后大家也就说没有啊，你就照你的方法做啊，不然就是怎么样嘛，你就赶快快，我说停机15分钟，然后所有人都不要来吵我跟曹燕豪，然后我就说我们到后面我们去聊，聊完了讨论完了我们回过头来，然后我就跟现场所有人就包含跟副导，因为副导那时候其实也很激动，就说导演不能这样，我就跟现场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把词改回来，你他是对的啊，我是错的，因为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想要的太多，那时候要给别人其他的， 而不是一直逼别人吃肉嘛，偶尔还是要吃点菜喝个汤，那那个时候就是要吃菜喝汤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们按照原本的东西重新再来一次，谢谢辅导，我们来吧。可那个时候心里是很冲突的，就是我要在现场跟所有人说，哎、欸，我的判断是错的，我浪费了大家时间，然后感谢大家，然后什么等等。但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现场唯一能做的，导演随时随地都要做判断，然后让别人知道你的脑袋是清楚的，责任你要完全扛起来。
哎、欸，这个是拍摄第几天啊？不是第一天吧？
那已经拍摄到中后期了。
中后期了，嗯，
其实前面还发生更多的事情，因为其实前面每一天几乎都是在翻盘，因为开拍前其实女主角是临时换人的，所以妆发造型全部重来，全部重定。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讨论造型讨论很久，因为其实造型对女明星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其实雅妍那时候希望她的就是整个头可以大一点点，就比较有那个气势。但我就一直觉得好像不行，可是我就说算了，来不及了，现在没办法改了，来我们第一天先拍，当然就先拍一场戏是最后有可能可以就是剪掉的一场戏，然后就这个造型走一次，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拿那个 footage 跟雅妍讨论，就说哎、欸，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换个造型。所以其实我们拍戏的第一天啊，现场拍的所有东西到后来都没有用哦。但这个东西它就是拍电影很微妙的事情，电影导演你要看的不是当天，你要看的是全部前中后打，电影是一个至少40天，至长可能到60到70天的，所以你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要做的事情其实不一样。第一周大家都已经前置已经 pre-hit 好了，但是如果有一些状况，那你第一天可能就是你要预想说会赔掉，然后你要把气氛先 tune 到位，然后你所有人的脾气啊什么等等就要开始磨合，然后创造出你的 aura 出来。虽然我刚刚讲就是电影导演他好像是在解决问题，就听起来超无聊的，没有创作，可是其实他解决很多是人的问题，所以他解决创作，你到底要怎么样跟演员沟通，这些东西都是艺术，都是创作。
对，我真的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演员一上戏他自己也会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因为我当时一上戏我就知道我要戴那一顶帽子、欸、我跟你讲，宝博朋友说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弄出这部影片来看好不好、欸、要付费。为什么？因为宝博在里面插花了三不要讲多长、哦、大家看了才会知道好不好、欸、我们那一场戏啊，我就是完全不听话，我自己戴了一顶帽子来。
我没有叫你戴，但你戴了。
我是一个姓牛的音乐总监，然后啊，你们就说就穿的像个音乐公司总监，就穿这样来这样。我前一天晚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对，我认识的所有音乐总监啊都不会以头发示人他们都会有一个东西啦、嗯、因为会有一个 decoration 来证明他跟别人不同。紫璞有吗？
有，
他有是不是
？Frank 也有，他戴的就是跟你类似的那种。
对，你看你们那个定妆团队都没有叫我，然后我就怎么想，我就不对不对，我一定要把这顶帽子戴去这样。哎、欸，所以到最后大家就有了，对不对？但是也要导演说 OK， 嗯，对。然后你说 OK， 然后我就戴了，哎、欸，整个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才有勇气跟雅妍姐对戏啊！拜托，哎呦，实在是我又要被批评了。宝博又在讲他的那个丰功伟业。好啦，大家就看我如何求嘛。而且我们还对了一下词，
有
哦，你那时候给我好长哦，啊、背不起来。
不会啦，
没有。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有个超级大的问题，就是我超容易忘词。我之前有一主持一个儿童节目，
有叫做跟露露一起嘛，
魔法列车哆瑞咪哦，大家有兴趣，家里有小朋友，哎、欸，我跟你讲，我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因为现在很多爱奇艺什么有一些 OTT 可以看，他们就说，最近女儿子迷上了，这样，害我都有点尴尬。好，然后呢，那时候就跟露露对嘛，
对，
我就完全背不起来任何台词，就是考试考不好，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那时候你好像就帮我剪短台词、嗯、然后就把它弄
剪短了、哎、就每一个人都要顺自己的词讲出来才会是自己的感觉。
我们其实就要进入就是说你的粉丝都知道你是 YouTube 频道跟网剧的导演、嗯、然后也知道你是 Podcaster、嗯、然后也知道你是电影导演，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公开过，就是说其实在 YouTube 发展的早期、你有参与过了一些网红制造的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这个参与 YouTube 早期网红 0.0 时代，整个心路历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觉得这会如何流转，对不对？以前的网红时代跟现在的网红时代。
我第一个做的网红现在也变成艺人了，他叫阿喜林玉平。 那时候拍的第一支片就叫《女朋友的口头禅》。
哎、欸，我好像知道，因为那几乎是第一支大家会疯狂传的影片。Oh、my God, 我记得哎、欸，
他其实那时候在网络上蛮轰动的，但我那时候因为也是有一些艺术家的特质，我就跟那个经纪人，因为是经纪人找我拍嘛，我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就是说哦，这些艺人其实都可以要发展成网红，然后你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潜力，然后那时候觉得嗯，阿喜很有潜力，那我们来做做看，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说你要红很简单啊 ，copy and paste， 就是这是最容易红的。别人红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叫亚洲妈妈的口头禅，
哎，好像有。
最最最早以前，他是有一个 ABC 在学亚洲妈妈，然后他会讲些什么样的话，我就说直接做这个。然后台湾现在红的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两性议题，所以做女朋友口头禅一定会有群众基础，一定会中，我跟你保证。他还不信哦，他说我们是要拍一些比较，因为他的想法会比较要拍一些新三色的，就是。那是他的一个
身材也不错啊，然后又有颜值，
对，但我就说我不拍新三色，就我那时候的一个坚持就是我没有想要拍一些很露啊或者什么等等，就没有，但我会帮你把这支影片做红，如果做红的话你就要付我比较多的钱，如果没做红的话我就算你超便宜，几千块就算了，但做红了就是几万块，然后剪一刀就是几千块，我就跟你签这个 deal， 他就签了，签了之后呢就红了，然后红了之后我再拍了第二支第三支，然后就不拍了。原因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老板还是有一个想法是要把阿喜做成比较艳丽的这一块，然后后来他就再去拍其他的口头禅系列啊，或者是就是等等的，然后我那边就没有继续去接。
时间很重要，你还记得那是大概什么时候的事？2014、2015或者是
我大三
2013年哦，
2013。
我真的记得那一部片，然后我也看过那个 ABC 学亚洲妈妈，因为那个时候的影片很少，嗯，然后社群网络刚爆炸，然后大家偷完菜了也不知道干嘛，
对，
然后可能 Facebook 的影音刚开始起来，然后 YouTube 这样，
那时候就真的突然间会觉得，哎，怎么拍一个片子，然后我之前那么用心拍了一大堆的学生的创作，还有得影展的奖项，那时候会拍那个其实是因为我之前拍了一个短片叫《太阳自转》，得了 Urban Nomad 的观众票选，就是有一个影展叫城市游牧影展，然后那时候得了就哇好强好爽，但没有什么人看，然后那时候就他们就找到我，就说哎、欸，你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哦，那你来拍这个，我就说哈不要，但我那时候毕业制作又要钱，所以我说我要出了赚钱这个目的，就一拍之后哇靠，怎么这个影片这么红啊，
对，
跟我自己之前拍那么认真拍的，就是天哪，那时候很受挫你知道吗，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后来一直都说我虽然都走在风潮上和浪潮上，但其实我天生反骨，反骨的事情就是我知道这个会红，我算过我成功过了，可是我没有想要复制它，因为那个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女朋友口头禅做完了之后，其实我后面只大概拍了两部还三部而已，然后我后来就再也不拍了，然后我接下来就去拍我自己想拍的事情和东西，然后走 Mr. Button 的时候我也在做 YouTube 吧、啊。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人也是相信我有那个做爆红款潜力啊，我就跟他讲我没有、欸、我虽然知道怎么样拍会爆红，但是我想做的东西不是爆红，我想做的东西是我的故事和价值，所以我不是那么样的商业性去思考，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会细水长流，会走很久的，所以那时候拍 Mr. Button 的，
但是还是爆红啦，
没有，第一季出来超惨
哦，是吗？
第一季出来那时候平均的点击率才两三万吧，哦，两三万，我之前做出来一部就是两三百万，这是两三万，然后而且很用力去推哦，非常用力去推哦，然后我已经拍了很多作品哦，然后那时候推出来还得了一个什么东芝影展的首奖什么的，没有，然后就弄出来第一支网红影片两三万两三万两三万，找露露来拍，那时候露露 也已经算红了，
对，
也还是一两万，然后在这整块东西做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要去做群众募资 ，FMV 上面做募资嘛。
对，
我上一个募资的就是募我那个毕业制作影片，就是求爷爷告奶奶，最终募了50万，
很多啦，
超多的。然后我那时候 FMV 我就想说，哎 ，Mr. Bartender 这样募起来也有一些粉丝嘛，也有人了嘛，那募一下看看。
对，
20万失败。所以其实 Mr. Bartender 那个时候真的不红，是直到 Mr. Bartender 第一季做完了之后就。公司营运就往下走了嘛，因为你拍了一个不红的东西，之前拍广告赚的钱又全部赔掉了，当然我要再扭转一点点的东西，就是我不能那么背道而驰向市场，那我要开始 team 回来一些，那我就说好，那我知道卡斯要有，我的词很多，所以要找帅的人来把词讲出来、哦、有魅力的人来把词讲出来，然后 Mr. Bartender 第一季每集中间没有关联，那我就说每集中间我要留 hook 大家才会想看下一集， 所以那时候就找了五哥来演出，然后呢每一集中间它是有一些 hook 连贯在一起，然后也幸好第一季拍完了之后丢出去给大家看，虽然不红但质感还不错，演员跟明星就会愿意说哎、欸，我愿意拍这个导演的戏。那时候五哥过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那时候办公室还不是现在，那时候超小的是一个平房这样的，然后五哥以为去到诈骗集团，
真的，
但直到他看了那个剧本，他看我演了之后就哦 OK OK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然后结果那一次做出来之后，一开始也没有到超级无敌爆红，但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讨论量，然后是直到盗版网站盗版了我们的 Miss Barton 的第二季的第二集的精华剪出来的时候，因为盗版然后就变得更红哦，对，
被盗去一些那种影音网站去，
还有内容农场啊什么等等的，就是很多，然后那时候就胖突然爆红，然后什么福伦社啊，然后呢身心灵成长啊都放那个片段，成功就像登山一样，然后琵琶后面那一段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算 YouTube 又走出了自己的一个状态和东西起来。
我觉得你很厉害，其实就在于你的那个科学头脑，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一 part 就是什么串要串在一起，然后要很帅的人讲很帅的台词、嗯、我觉得完全是 Netflix 网剧有一段时间他前期就是走这个路线，他、嗯、一定要把你勾住，
对，
剧情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就要找一个够有魅力的演员，哎、欸，就说你从电影然后你就回来操刀这个 YouTube、嗯、鲁鲁现在的 YouTube 频道有点像是你们合作，
对，
然后现在又 Podcast， 对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怎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战略？
应该是说我觉得 YouTube 这个市场我看很久，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还是想要很喜欢拍电影跟影集，那电影跟影集它还很难在 YouTube 市场上面去做好，所以对我来讲我把每一个东西都区分得很开，就是影集跟电影它一定未来会是发生在 Netflix 和电影院上，那 YouTube 这块市场的话它会是掌握一个话语权的所在，其实 YouTube 它并没有办法从就是广告点击分润收到绝大部分的收益，就算有的话它是非常非常 top 10 的这一块，那他们的收益可能还会有很多是来自于粉丝的经济，所以我一直在看 YouTube 市场跟 Podcast 市场，其实对我来讲本质相同，它都是粉丝经济，那当然虽然 YouTube 比 Podcast 多了我们讲的广告分润的这个策略，和我们的确有一些 YouTuber 从广告分润上面赚到了很多钱，可是我觉得本质上面它都还是以个人魅力去形塑庞大的粉丝，然后再把粉丝拿过来变现，这跟我们在做电影影视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电影是它虽然有明星也有粉丝，可是它本质上面都还是非常重故事 content 这些内容等等以及行销和包装，但是无论是 YouTube 还是 Podcast 它其实本质上都是追这个人的本体，然后你这个人本体能够分裂出多少能够变现的项目，看你开心和看你能力、举例来讲像是最一开始在经营YouTube 的，那当然大家都会讲到蔡阿嘎或者阿迪，那阿迪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典范，他的英文频道做起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在讨论，就有一次他来到我们酒吧地下室大家一起在聊，他那时候就是说哎、欸，他现在开公司其实也很累啊，很多事情要处理，然后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商业模式跟想法，那这些东西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激荡，就是的确我那时候看好的事情就是它绝对不是靠这个影片赚钱，一定是会是靠周边，你要出书也好，你要去做英文的教室补习班也好，或是现在开饮料店也可以，那你跟 Press Play 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可以玩出来，那这个一定会是你们走的。对我来说现在 Podcast 也是类似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在做一做之后，我也让 Katie 开始出单曲，其实这也是一个策略啊，因为你很难从 Podcast 的本体上面去变现，你一定都会累积一批粉丝从粉丝上去变现，那粉丝变现它有很多的手法，它有订阅制，它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刚刚也有聊到 Lulu 嘛，那其实无论是 Lulu 或是我们现在手上在 Round 的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跟台湾的平台在做很多合作，而且这个平台合作除了跟 OTT 平台之外，我们还有跟台湾的一些本土的电商平台一起合作，所以其实我们正在去找新的一个变现的商模，那这个商模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它还是会回到我刚刚讲的某一部分是粉丝经济，然后还有转化率，所以我觉得现在无论是 YouTube 也好 Podcast 也好或者做 OTT 平台或者做 Hosting 平台，就是这些所有人其实大家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去做整合，而这个整合很有趣的事情就有点像是我在聊的事情，就是各自带便当，我平台有平台的资源，我有我的资源，他有他的资源，就是商品有商品的资源，那我们全部串在一起，一开始我们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要先出钱， 先全部处理，以最小的成本活化这整个项目，然后钱流进来之后，我们在各自的管道上面拆分。那其实像现在进 Lulu 的频道，或是刚刚提的这些 project， 都是以这个逻辑下去去做。
我觉得 Lulu 现在几支影片，十支了吗？有吧？还是差不多，
应该差，
对，
已经超过了，应该超过了。
那个很多内容都是长尾，我就看有的是一开始我看几万，后来就变几十万，有一只丝巾的还是我有看，好不好？
应该说我的策略都会，因为我一直觉得爆红压力很大。我记得宝博之前有分析过嘛，就是你当头部的真的会很累，因为你一瞬间爆红的时候，你就会被两面烤，就正反两面都会烤一下你。那正面烤当然是觉得还不错，好多人称赞我，但反面烤会很累。那对于像我来说，或者露露来讲，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小心，我们宁可慢慢来，多投资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不能栽在这里啊。而且我也有很多的合作，他没有必要剑走偏锋，
细火慢熬啦。
对啊，
而且内容就是虽然露露是在讲一些穿搭，然后我就看，我也看得下去，我看着一直笑，在办公室偷看。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细看的话，他会发现表演上面的差异。你最一开始其实是艺人要转去 YouTube， 其实现在有很多艺人转做 YouTube 嘛。那除了露露之外，也有很多艺人朋友在跟我问。我给他们建议和想法都会是，我会比较建议像露露这样的做法，不要一开始想要去操作一个爆红的议题跟什么时事，不要先学着怎么当 YouTuber。 因为当 YouTuber 跟当艺人不一样，当 YouTuber 是你要跟对面讲话，就是穿过一个荧幕跟观众讲话，当一个艺人是在荧幕的后面跟旁边人做表演，所以这是两个表演的形式。那像现在露露的话，他就已经非常完整，就是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在跟镜头讲什么，怎么样去做一个 YouTuber 的表演，怎么样当一个主持人，怎么样去做一个艺人，这些东西他都已经完整的 skill set 已经点满了。
我刚刚一直听你讲，我就画面一直浮现一代宗师里面某一个版本的一代宗师，在讲那个里子跟面子，然后其中演里子的那个赵本山啊，因为他们一个人在躲，一个人在逃，那自己逃的那个人就躲在那个厨房里面熬蛇羹，熬了几十年这样子，就在里面细火慢熬啊，里子就是在这儿啊。我觉得那种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啊，就是尤其网络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太多了，不缺那种什么哇3000万流量，说不定你下一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对不对？那其实 podcast 的又有一点一半一半，就是我录 podcast 的逻辑就是我也不求他什么爆红啊，虽然运气不错啊，也澄清一下，就是我们是有业配的哦，不是像你刚刚讲的哦，什么 YouTube 可以变现podcast 不行，没有哦，我们 podcast 也是可以变现哦，就是讲说听听看啦。最后就是说你对 podcast 这个浪潮你自己算是受益者啦，也不能讲受益者，就是自然而然发生，对不对？当然这有个机缘，
就是跟着宝博一起做。
没有啦，不好说又要被骂了。
没有啦，
就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我就是很兴奋邀 Katie， 然后我就一直称赞他的声音，他自己也很爽。他可能就回去跟你讲，对，他说老板我要录 podcast 是吗？公开一下。
没有，那就我真的是一个很两极的人，就是浪漫就浪漫，然后科学就科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podcast 好像正要起飞，而且看你做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他没有花你很多时间哦，因为花很多时间，宝宝应该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做。
乱讲，很多时间，
很多时间。就我那时候也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 SoundOn。就有明侦集团出现，所以就是当你录音的时候，你只要专注录音，然后有 hosting 有人帮忙去做完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事情可以做。因为那时候 Katie 她其实有遇到一个瓶颈，因为她在当我们的品牌大使嘛，然后她要去做 YouTube， 然后她又要去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但这些东西做 Vlog 对她来讲很难。可是那时候录了 Podcast， 然后我后来发现她不露脸的状态下比较自然，虽然她现在一直强调她露脸比较漂亮了。对，但是那时候叫他露脸就不露脸嘛。好，那是后话。所以那时候的时候就在聊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我唯一的要求，就我对员工唯一的要求是，做就要认真做，然后要努力的去把它做起来。就是那时候注意到的事情是，我觉得更新频率高，它很容易被听见。所以那时候就采了一个极端策略，你一周更新一集，我就一周更新两集。
对啊，我现在就觉得怎么哎呀，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差很多啊。我之前遇到志奇七七，他也真的是拿命在拼的日更啊，哇操，
日更
不行。
那个太强了，
真的是太屌 ，respect 敬佩。但你们一周双更也是很厉害啊！欸，但我想知道你第一次，虽然我们已经有点暴食了，但这是我们的正常发挥。哦，就是你第一次听到我跟 Kady 那一集，哈，Kady 的粉丝请注意啊，这是这个独家秘辛披露，只有在宝博朋友说这一集才听得到哈，听到觉得怎么样呢？赶快分享。你第一次听到我跟 Kady 那一集，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就好像可以录吧，
这个评论也太短了。
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记忆，那是蛮早以前的。
我是印象很深，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很适合麦克风的这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称赞他说：“哎呦，声音甜美哦！”我不是在乱讲的，我是觉得我听到觉得哎呦哎呦，感觉不错哦。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要推这个事情，一定也是因为我觉得不错，我才会。就是努力认真说要去推。
那到底是他说老板我想录，还是你说 Kady 你去录这个 podcast？
这个故事其实蛮残忍的，就是残忍的事情就是说他那时候拍 vlog 嘛，然后就觉得这边其实是有很大的负担。我就说那你到底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做，你到底觉得什么东西是 OK？ 他说不露脸，然后我说好啊，那你 podcast 录得不错，那我们就要做 podcast。 他说哦，然后我就要做就要认真做，一周就更新两集，然后全部东西你自己去跟那个明侦集团联络哦。就宝博我会帮你牵线，我会打个招呼跟宝博，哎，那个宝博那个 Kady 可能会需要有一些你这边的资源，可能会需要帮忙一下牵个线这样。然后呢，我那时候我也相信的事情是，至少你一个人做，可能别人没有想要就是理你一起做嘛。那我就说我会陪你下来一起做，但你要想哦，我跟你一起下去做，所以你不要浪费我时间。我那时候我跟他讲，你不要浪费到我的时间哦，你要每一集每一集认真做，要自己做好宣传，自己思考好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真的是好老板欸，完全爱心大爆发啊。就是哎，我节目太长，但我有感受到我有感受到 Kady 那时候应该是有进入瓶颈，他自己这么骄傲他的脸蛋，然后说我不要露脸对吧，一定是这样嘛。
对，
然后哇，突然间进入了一个如鱼得水的境界。现在 Podcast 圈一堆听众说 Kady、然后还搞单曲，我都没有了，
真的。
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现在看 Podcast 的浪潮嘛，就是 我其实接下来也会投资更多时间在做 Podcast， 包含其实我自己也有在想做一个新的节目的可能性，然后是 Podcast 和 YouTube 一起并做的。然后这个东西的话，为什么我会想要去投入更多时间在这一块事情，是因为我觉得粉丝经济，就尤其是跨平台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看其实像现在啊，在 Podcast 上面往前冲的，基本上他们不会是平白无故冲出来的，他们很多都有既有的粉丝的 base。
对，
你一定会寻到一个脉络，他们到底从哪蹦出来的。
对，
绝对不会是哦，凭空一个素人真的拿了一个麦克风开路，接下来就爆红，没那么简单。
我是凭空一个素人，然后还没爆红，但我可以理解那种感觉。
宝博的粉丝转化就
千万啦，千万，确实啦，确实啦，对，对。
所以我觉得 Podcast 它是一个跟粉丝沟通非常好的地方，因为 YouTube 它会占用到你的眼睛。有些时候占用眼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到底要花时间看还是不要花时间看？正在通勤的时候一直拿手机看也会麻烦。听一期 Podcast 好像不错。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无论是 YouTuber 啊 KOL 啊，他都会来去做这个，甚至是自己有个品牌的服饰品牌啊，便当店啊，或者是新闻媒体集团的老板啊，就是等等类似像这样会去做。那我觉得他就是有抢占到这个粉丝经济的一环，因为这一环是 Podcast 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通勤听 Podcast 的习惯会大幅度的再次成长，因为这个东西是肯定的、
哦、所以你这么正向哦，我还以为你会浇我们一盆冷水，说现在已经饱和了，然后或者是这是一个热潮。
没有，我觉得无论以中国或美国的市场来看，台湾的 podcast 都还有成长空间。
对，
就纯粹数据来看嘛。
对，美国最屌 podcaster Joy Rogan， 我之前讲过$10 million签约签到 Spotify 去、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podcast 它其实是全世界都可以听到的，所以就算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其他平台上架，那像喜马拉雅或者任何你想要听的人都可以来听，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听众其实是无远佛界的。那我觉得台湾 Podcast 它一定还有很大成长空间，是因为我们会占到全球的华人市场、所以我觉得全球华人市场在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地方，那一定会萌芽出更多的 content 和更多的主持人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市场其实还有美系的市场，甚至中国的市场，整个大东南亚的市场，只要你在听华语的这一块的市场，它就会不断不断的崛起。 所以台湾还没有饱和，全球的华语内容完全没有饱和。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 Podcast 它一定会成长。
耳朵经济学啦，这个虽然没有人想知道，但我最后做一个小小我的看法的 ending 哦，就是说我其实也是看好 podcast， 原因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分析，也许各位听众朋友觉得不对，但我的想法是说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 AirPod 卖太好了。当然不止 AirPod， 我们也很喜欢其他的品牌、Sony 啊，或是 LG 啊，三星，就是蓝牙耳机，哇，每一家都在出，然后每一个人耳朵就粘一个那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下子。我常常在讲科技是什么，它像一个有机生命体不断的向我们的大脑席卷而来，从最早期的剧场，到电影院的荧幕，到电视，到电脑，到平板，到手机，到手表，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trajectory， 就是一个趋势，它在慢慢接近哪里，接近哪里，你有没有发现从下半身上半身，然后呢耳机是第一个stand alone 的装置哦，是侵入到我们的头部区域哦，肩膀以上哦，然后呢他接下来 Apple 很可能会再把这个东西跟 AR、跟 VR 结合，所以头部区域的穿戴装置，眼睛很容易疲劳嘛，然后呢耳朵就像你讲的既可放松又可用功，对不对，所以我也是非常看好啦。
而且这边我会有想要补充一个我自己看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先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事情啦，但是也是一个事实，就是台湾流行永远落后美国大概两年到三年，就像当年亚洲妈妈口头禅我抄变成一个女朋友的口头禅，她也是在，也不能说抄啦，就致敬了一个，她其实也是等美国先红我们才红，美国也是 YouTube 先红然后台湾这边才红。那我觉得有看到一个事情是因为我哥在美国工作嘛，他那时候其实在 Apple 面试的时候 Apple 有提一个题目，就是 Apple Podcast 怎么变现，所以在他那时候再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是 Apple 里面的人一直不断的在思考的问题，我 Podcast 要怎么变现。那在想这一块的时候， Spotify 已经先做了，就是说我要把所有 Podcast 拉过来咯，我要来当行业的霸主咯，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他的浪潮这边已经起浪了，所以你一定会看到这个浪潮还会再打到我们这里，而这些东西他已经从纯粹的破变大到我已经把破变现，所以破变大是已知的，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破变大，那那边变现完了之后就换我们变现，所以时机绝对不会太晚，它一定会是现在插旗进入的一个好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太开心了，我们这么早就在耳朵里头相见、相信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像你一样的人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还有宝博朋友说的耳朵里的世界，好吧，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会自动送上给你，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也不要忘记去听一下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认识一下 Jack， 认识一下 Katy，也认识一下宝博，欢迎收听宝博参与来宾的一集，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